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9月18号，今天是周三，大家已经知道了啊。那联储呢今天是可以说是超乎意料吧，一个 0.5% 的这样一个降息。市场呢昨天压住呢大概是55%左右的哈，我昨天给大家讲了。那今天的这个宣布之后呢，也是市场都有不同的一个解读。今天的联储这个市场的反应啊，也引起了相当多的一个疑问。现在呢这 0.5% 下降之后呢，这种基准利率呢已经来到了 4.75-5 这样一个区间。然后我们看到道琼呢一度是上涨了375.79点呢，然后在盘中触及历史高位的时候呢又回吐了涨幅，最终收盘的时候道琼又收跌了100点，标普呢也结束了过去7天的7连红的这个交日哈交易等等，所以这个很有意思。那么它在公布出来之后，包括点阵图，包括以及对记者问答过程当中呢，今天的市场呢仍然是在做各种各方面的解读。今天的所有的都是在对，就是大家都在看啊，怎么去解读的。包括明天，大家今天晚上大家都在去想明天市场的反应，才可能是看出来真正的市场的反应。今天都是各家之说法哈。那最终呢，我们看到道琼下跌103.08点。跌幅是 0.25%， 收报41503.1。纳斯达克跌54.76点，跌幅 0.31%， 报17573.3。S&P500 指数下跌了16.32点，跌幅 0.29%， 报5618.26。费半下跌了52.81，跌幅 1.08%。报4859.29。今天我们看到几个主要的科技巨头，它是涨跌互见的。Meta 呢跌了 0.3， 苹果呢上涨了 1.8%，Alphabet 略涨了 0.31%， 微软跌了 1%， 亚马逊跌 0.24%。费半的成分股呢普遍是收黑的哈 ，NVIDIA 呢继续昨天的跌势，今天跌了近2%，1.92%。美光也下跌了 1.56%， 高通跌 0.24%， 应用材料跌 1.3%， 德仪也跌了 0.34%， AMD 跌 1.6%， 台积电跌 0.04%。今天包括黄金哈，我们也看到它是宣布之后呢也是一个跳涨之后呢又回调哈，基本上市场都是这样一个状态。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高杰是这么安排的，首先是请 Rex 周威宇先生，我几乎是每周都是在最关键的 key day 这一天请呢 Rex 呢给我们做一个全盘的整体的分析，然后我们也打开热线电话哈，888-275-1628 888-275-1628，非常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打电话上来。今天的反应还不是最终的反应哦，我说了明天啊，那才是真正的市场怎么去看这件事情，明天见真章。那么在此时此刻您也是市场中的一份子的话，您怎么看今天的这个联储的降息，打电话上来哈。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邀请 Rex 为我们来解答，他今天啊给我们详细的看一看联储的这个记者招待会等等等等。 Rex 你好。
哎，高总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Rex， 我慢点说哈，我的说话语速就特别的快，您慢一点，别让我带得非常快哈。因为今天这个消息实在太重大了，经过了将近这种2年的高利息，这20多年的高利息这种政策呢，现在一个回转，马上进入这种宽松的这个渠道了哈。那进到这里呢，没想到在起手式呢来了个0.5%，你说是意外吗？还是意料之中？都不出乎意料之外的了。但是呢，他整个的这个回答，我们看到市场的这个情绪变化呢，今天非常有意思。好，请给我们来做一下详细的解读。
对，我觉得今天是一个蛮重要的转折哈，就是说整个我们的利率政策呢。到了今天的话，就是说真正的往下就是反转啊，就是从紧缩啊到宽松，而且它这个宽松的这个力道跟释放出的讯号呢是强烈的哈，等于是说非常的鸽派这样。那我稍微跟大家解读一下它整个就是说除了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它降息两码以外哈，就是说我们要了解是它每3个月它会公布一个预测值，那么我们这一次公布以后年底还有一份。 12月份那份是事实上是更为重要，因为它是整个未来三年的一个情形。不过从这份预测值呢，它也很清楚的表达了一些讯号。首先我们这个预测值都会跟上一季来做比较，就是跟六月份比较。那么跟六月份比较来讲，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说，这份预测值在预估今年底或者明年底的通货膨胀的数值都是往下走，也就是比如说六月份，PCE 它是预估 2.6， 现在改成 2.3%， 那么明年底本来是 2.3%， 那变成 2.1%， 那么核心的 PCE 呢，从 2.8% 降到 2.6， 明年从 2.3% 降到 2.2， 然后预估在后年会到 2%。所以整个的轨道上，就是说 它这个降息的速度比预期的快。然后呢，失业率呢，失业率的话反而是往上调高的。好，本来六月的时候预估年底是 4.0， 那么今年现在这个是预估 4.4%， 然后2025年的话呢，本来是预估 4.2%， 那么现在往上上升到 4.4%。 好，所以整个失业率看起来是反映现状，就是说我们其实现状已经在 4.2 了嘛，你不可能再去讲 4.0 这个低的数字，所以反映到这个他们对这个就业市场啊是降温啊，这个事情是很明确的。然后至于经济成长率则没有太多的变化啊，那么2025年还是一样跟上次一样是 2.0， 所以在经济增长没有太大变化下，那明显看的就是通膨降温，然后失业率又走高的趋势。那我们知道联储局呢，它基本上有两个这个 mandate 就是两个的目标嘛，一个政策目标是要控制通胀，那么一个政策目标是要支持充分就业。所以这次他讲得很清楚，就是说鲍尔在记者会上也表达说，他就是要给市场表达是说他们很有信心这个通胀呢会继续往这个他们 2% 的目标前进，然后他想在这个就业市场还没有这个就是说企业就是就业市场开始这个降温的时候呢，在还没有就是在之前就先降息来给企业支持，所以他自己很清楚叫做预防性的降息哈，来避免经济进入衰退。
Rex 之前呢您就说哈，从市场的角度上您觉得希望呢它应该是提前降息了，不能再绷这么高了。那这个 0.25 和 0.5 啊，从您个人角度上在这个 0.5 在不在您的意料之内？您从您的感觉上您是怎么看的？
对，我本来认为说它其实是应该会只降一码，这是我自己 原始的想法。那当然我原始想法是认为说，因为其实现在通胀还没有到 2% 嘛，那而且这个就是通胀不是说完全没有隐忧，因为我们老实讲通胀里面有一个最难调的就是房价的通胀。那房价通胀的话，如果你这个问题你一降息的话，那房价可不又会 有所支撑嘛。那房价有所支撑的时候，那这样子通胀就更下不来。所以我本来是觉得说其实不急，就虽然要赶快降息，要预防性的降息，但是其实可以慢一点慢慢降，就是反正你有很大的路很远的路可以走。所以我本来是期望是说哎，开始降息，然后越早，其实我七月那时候就希望它能够降息了，越早降息，然后他手上很多筹码，然后只要经济不走软的话，他就持续的调的降。不过我觉得鲍尔他今天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为什么他从我觉得他原始也是想只降一码，为什么降两码？就是我们在之前的时候，这个劳工部呢修正了他这个非农就业人数，一下子下修了80几万人哈。他有特别提到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报告就说，你以前大家都认为就业不错，他突然间怎么数字下修那么多了？所以同样他必须要反映这个事实，所以他们等于是说这个就业可能比我想象的要差啊，所以呢就干脆力度大一点，给他这个 0.5%。 不过在前几天的这个话，其实包括这些都已经有释放一些讯号说可能会是降 0.5%， 所以也是在市场的预料之内啊，就是说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 surprise， 只是说他的这个整个路径来讲的话呢，还有他的这个语调呢，决心要支持这个就业市场的这种态度呢，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还要鸽派。
今天我看到呢，大家还是也有这个点阵图嘛，对不对？也是大家所关注的。那其中呢，我看到呢，大家就是非常关注一个票委，因为在11个有投票权的这些票委当中，支持将政策利率下调0.5个百分点的呢， 有十一个哈，一共是12个，而其中一个鲍曼呢，他则是希望呢0.25个百分点降一码的。那我看到这个分析呢，就在讲到1995年之前啊，理事投反对票并不罕见，但是呢，从1995年之后呢 ，Fed 的银行总裁占了90多次反对票当中的绝大多数。但是呢，这一次呢就显得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只有这一个人哈投了反对票，是从2005年以来首次见到 Fed 理事呢对利率决策投反对票，一个人哈坚持这样的一个看法。我想也请您对这个点阵图啊给我们来去做一下解读。那刚才您讲到的呢是下修80万，一会儿呢我再跟您再讨论哈这个。大家是怎么看这件事儿的？好，你怎么看这个一个人投反对票的这件事情？
对，当然这个是这个我也没有办法揣测这他为什么投完。不过我个人要是我在场，也许我也是投0.25%、啊、所以就我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对于通货膨胀的解读很不一样哈、啊。就是我刚才解释，就哎，在大部分人普遍的人，我们通常是通胀是往下滑的，尤其你看到这个油价了哈。这也是在往下滑，那我想我们有提过很多次说，其实要当真正的通胀往下降，一定有两个因素，一定其中一个要达成，一个就是房价要么就下跌啊，或者让房租的压力下降，不然就是失业率要上升。那目前来看是失业率上升这件事情啊，促使的这个就是降息哈、啊。那失业率上升呢，那如果都降升太快也不行啊，所以基本上来讲，我觉得，但是我觉得。会投反对票，我觉得他态度应该是跟我想的比较接近，就是说，那我们还有另外一边呢，房价怎么办？房价看，如果说你降太快，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大家就开始，这个原来高利率就开始又 refinance 了哈，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信用卡卡债的利率又开始往下滑，这个中小企业的这个 SBA loan 的利率往下滑，所以整个来讲对经济是有相当大的帮助，可是会不会又重燃这个通胀的一个风险？所以其实是降太快，它是有缺点的。所以我是可以理解说这个为什么他会只想说只降一码，但是我不能说哎，这个不了解，所以在他们在会议的过程中，哎，他为什么没有被说服这个？
联储一下子降了0.5个百分点，它这个很有意思。通常我们一看到这个数据的话，第一反应就是联储对美国的经济没有那么有信心。但是呢，这件事情呢被鲍威尔呢解释出说，哎，这显示出来我们对美国的经济非常有信心。那您怎么看他的这个解释？
对，就是他今天大家就是第一个问题都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降那么0.5%嘛？哈，那么他就是表达他的信心是来自于通货膨胀会往他们要求的路径走，因为他以前在好几次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不降息啊？不降息，他就说。We need more evidence to get confidence, 对不对？就是说你要我更多的，我要更多证据来有更有信心。那现在他的意思是从他的这一句话的反过来说，我很有信心通货膨胀会降到我们要的目标区间，所以我现在可以降息了。所以他表达的是这个。当然他这个信心在反映在说美国现在经济很好啦，这些东西他只是做预防性的这个降息。所以其实他在讲的时候，其实市场是正面解读的。所以我们看到股市呢，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期间基本上都是上涨的哈，所以并没有说他这个讲表达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我觉得今天市场，我想你可能是接下来要问的问题。
对呀、啊，他为什么后来又降了呢？又跌了呢？
对，我自己的解读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好了，我们知道这降0.5%，那我们也知道说，在他的这个点阵图，在未来的两次呢，还会再降0.5%。好，可能每一次再分别再降一码，好，但是下一次已经是选后了，在11月才开下一次会议，再下一次12月 ，OK。所以大家想一想哈，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这个利多现在已经实现了，啊，已经实现，就是我们需要它降息，它降，而且降比我们想象的还好，好，比如说一下降到0.5%了，那么这个时候你一转头看，哎，我们下一个利多在哪里？没有，就是你突然转头看，我们未来看不到什么大的因素了。我们已经知道未来会降息，那一转头看，就看到最近的就是风险，就是选举。就是大家冷静下来去想一想的时候，就发现说，哎，那我下一个关键影响我的讯息是什么？那么可能就是10月的就业报告，哈，那再下来就是选举。 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态度上面，大家意识到说，哎，利多已经有了，可是好像风险渐渐有看到有风险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市场上变成涨多的就先获利了结，然后而且是在历史新高的位置嘛，啊，铁定是一个是赚钱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先下车，先观察一下，看整个市场的反应如何这样。
嗯，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有没有问题，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不同的看法？打电话上来好不好？那我也看到呢，就是黄金哈，这个Rex 黄金呢也是刚开始是跳涨的，那之后呢，涨幅也是回收的哈，这个回弹。那您怎么看待黄金？那基本上，我觉得大家基本上哈，就是第一个反应啊，就 general 的这种反应应该是降息了嘛，那美元要往下走嘛，那黄金就往上来嘛。然后今天美元呢，其实还有点小回弹，那这都怎么去解释呢？
对，这个幅度，这个想法完全正确，就是说普遍来讲一下啊，降息了，所以我们美元要往下滑，然后呢，债券殖利率要往下走哈，所以这是普遍的讲，就是想法。但就是说，问题是说，这个在我们已经股度都大家也仔细看，股市已经连涨那么多天了哈，其实都一直在 price in 这个状况，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在过去的这一周已经都一直在反映哈。那么到了这一天的时候，当事就是我们有时候称为叫 sell the news 哈，就是当事实来临，叫利多出尽哈，等于说已经实现了。那么在下一个是什么？这才是真的需要去思考的。好，你说哎，这个已经知道了，那反正后面今年美元能够降多少也差不多也预期了。好，那未免后面的这个美国的美元的这个或者是美国利率的这个路径图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好，那看得清楚以后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没有那么大的利多的因素在那边。那所以就是为什么会有利多出尽，然后这个这些所有的原来受惠的资产呢都出现一个下滑的一个情形。好。
嗯，其实今天的这个各方面的反应，我看也都蛮有意思的哈。像一些花旗的交易员呢，他之前是已经是压的比较准了，他认为联储呢这种降0.5个月，这他是压准的，他确实是这么看的。但是呢，他并不感觉到高兴，为什么呢？他就觉得他说这50个基点的降息是一种相当鹰派的这种反应。然后刚才您也讲到了嘛，就是今年呢至少还会采取一次50个这种基点的降息行动哈，这个点阵图所显示的。然后他就这个花旗的这个分析师呢，他就说本届联储啊看起来在大举降息方面呢表现的毫不犹豫，所以呢这种毫不犹豫让这个分析师呢就感觉到他要重新考虑自己的这种观点了。因为刚才您讲到了，不管是利多呀怎么样也好，那鲍威尔他自己的这种解释呢，就是他考虑了这个80万人的失业的这部分。但是你这种毫不犹豫的降息，未来还有一次0.5的话，还会让我们担心。他还看到了哪些东西是我们所看不到的？往往这种衰退一旦来的时候，它是非常快速的，瞬间可能这市场就崩了。所以我还是要跟您去讨论一下哈。刚才你讲到了市场可能是这样，反正你做了很多的分析，但是大家并不 confidence。明天市场开盘之后，我们就看到了大家是不是有具有啊，就是不是这样顺着你包围的这种解释的去解读利好啊、利多呀、风险等等这些。可是没有利好的时候呢，剩下就是风险，谁会在这里边待着呢？那这样的一种动荡，包括这种毫不犹豫的鹰派的降息，让我们打一个很巨大的一个问号。真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看不见的这种因素？当然了，这个我没有数据，我只是一种心理的状态，想跟您去请教一下，您怎么看哈？明天包括这一段时间市场的这种波动，特别在大选之前的这种波动，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川普呢对这件事情就有他的一个解读，他说如果不是一种经济的原因，那就是政治的原因，那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不是经济有明显的这种衰退的这种信号的话，那么就是政治的原因，他已经开始攻击这件事情了。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当卡马拉哈里斯他们说哦这种降息呢会缓解通货膨胀的时候，下面人都是嘘声一片的，什么时候说你降息能缓解通胀了呢？好，那我也想听听 Rex 您的这种看法。
好， 那其实就是说，是不是政治因素，我没有办法做判断啊。虽然这个川普上任的时候常常给这个给鲍尔排头的，就是常常在言论上比较攻击他这样子啊。那但就是说，基本上我不知道鲍尔是有没有什么政治的想法哈。但我用我自己的角度来解读，就未来的看法哈。因为我跟大家解释过说，我们这个降息有两种降息，这一定要想得很清楚。一种是预防性降息，一种是衰退后的降息。哈，那你怎么判断这两个到底是哪一个？啊，你其实要看的就是，其实要观察的是失业率。如果你降息以后之后失业率开始往下走，这个叫做预防式降息。好，我们再看到2019年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哈，就是说你在降息的过程中失业率还在往下走，那么这就是一种预防性降息，也就是说你的降息实质上有对经济是有注意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譬如说失业率 4.2%, 然后在未来的几个月我们看到失业率从 4.2% 甚至降到 4.1,4.0%, 甚至掉到 3.9%, 那我们就知道说联储局的这个降息是有效果的。那这就是一个预防性降息。但是如果我们发现说我们降息了，然后但在下一次或者下未来几个月你的失业率从 4.2%,4.3%,4.4%, 如果你看现在我们它做 projection, 年底它是 4.4%, 所以它其实预估是未来是会有一点衰退的。那如果是走这种路径的话是不好的，因为你走这个路径就是说，如果我现在 4.2%, 到了10月又公布的是 4.3%,然后11月公布 4.4%, 这样那大家就会期望说，那你是不是要再降更多，也就是说变成你每一次的联储局的会议大家就期望说，哇，你还要再降更多才有办法救经济。好，那整个的氛围就会变成不是预防性降息，而是一种经济已经在衰退你才要救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在未来这段时间是也蛮重要的。好，所以其实在7月的时候我就希望说它是早一点，你早一点，那时候失业率还没恶化的时候你就开始做，好，那可能会比较好。那如果是现在的话，那你就是未来10月、11月、12月的这个就业报告都变得格外的重要。这个曲线失业率是已经会停在这 4.2 不动，还是会开始甚至又继续往上升上去了，好，这个我觉得等于是我们在未来观察在判断说这个到底是一个预防性降息还是一个失业落后性衰退后的降息。好，这个是我觉得是关键的。
所以就11月5号之前咱们还有一次还有一次失业报告嘛，对吧？
对，11月还有10月11月都就业报告在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五，所以我们10月11月然后12月都会
有
看到。对，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都可以看到，就是这现在的观察重点现在已经不是就是 CPI 的这些通货膨胀的报告了，比较就是刚才讲的就业报告，还有就是工作职缺，哈，还有每个礼拜四的这个这个叫做 initial job list, 就是 claim, 这个就是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好，这种就是说跟就业有实质相关的数字，现在可能是影响整个股市和整个经济啊一个实质的一个可以观察的东西的。
我们11月5号呢是那个月的星期二哈，然后1号呢是11月1号呢是个星期五，基本上11月份就没什么事儿了，所有的数据都在10月份，所有的数据都在十月份，我们过去呢看到了哈，这个数据出来的时候，今年几乎所有的数据都在回调。就是就业数字刚出来数字都很好，然后回头再回调，特别上一次回调了80万，直接造成了这一次大家都在怀疑你这数据到底怎么回事。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十月份又出来这个就业数字哦不错，就刚才您讲的，它造成了一种叫做预防性的降息，那么这个对市场可能是利好的。嘿，等到11月大选之后他再给你来个回调，也不怪今天是川普抨击他你过去已经造成了这种情况，对不对？所以我刚才我就你越到又看数据去了，这个数据对这个市场它就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影响。那大家明天市场怎么去解读，我们没有水晶球了，我只是提出这个问题来哈。
是这个数据现在如果说
对呀
本身有问题的话，啊，确实你无从观察起。
对呀，啊，你而且不是咱们最近这次是调了80万，再往前每次都是下调的，它好几次连着好几次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太有意思了。所以我们从经济角度上能看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哈，一次不对，两次不对，次次都不对， 啊，那你又赶到这么大选，哎呦我天。好了，我先不说别的，咱们再说，再从财经角度上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哈。那我们这个今天呢，我们看两年期、十年期的都正常的开始往下下调，长期的国债收益率呢已经比短期的要高一些了。那现在我们看到呢，对美债持有率最高的日本和中国哈方面都已经开始减持美国的国债了。那么这些呢错综复杂的关系，还有呢我们知道日本这边是升息，美联储这边是降息，那这个因素如果加上去的话，我也想请 Iris 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哈，在这样的一个很诡异的此消彼长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对这个市场啊，咱们应该注意到哪些事情？因为如果这件事情一旦怎么讲，这个市场做负面的反应的话，它可能会动荡的非常的厉害，不是吗？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市场哈，真正的风险哈，就经济上没有风险，真正的是风险还是在市场本身，因为它现在的股市在历史高点。那么历史高点它的估值本身不便宜，我好几次跟大家提醒，就是说这个美国股市的市值除以美国 GDP 呢，现在又回到 196.8%， 那是非常接近 200%， 一旦到 200% 我通常就不看，就是相当不看好的，就是说基本上已经在非常濒临很贵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才是真正影响这个市场为什么稍微风吹草动它就会出现下跌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个估值已经很满满的，好，就是说已经到了一个不容易再往上推进的一个程度哈。那这几家大公司在3万亿美元的这种市值也不容易往上再推进哈。所以我觉得这是核心上面，就是说要推动股市持续往上走，你必须要是 earning 或者是我们 GDP 要能够上得去啊，才能够让股市持续上去。那否则你就会变得比较是像是一种技术面上的一个整理。我们看到最近的这段期间就是这种现象，那八月份开始呢，就是股市到跌下又涨回去，然后又再跌下来，它出现一个好像箱形式的整理，它没有办法有一个有效的正面的一个突破。好，主要的来源就还是在这个估值的问题。那不过现在从这个降息的话，通常一般是利好小型股，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也可以观察，就是说，小型股的表现呢、是不是持续优于大型股，这个是可以注意的。
我本来想问您的这个轮动的问题，最近我们看科技股，包括 AI 这边，包括昨天我们也看到这个数据哈，60多亿美金都到这种小型股或者是价值型的这种股票当中去了。那接下来哈，就是之前你已经给我们大家提醒过大家了，要重新布局。我看到现在的黄金期货呢都是下走的啊，我看到呢现在三大指数的期指呢都是动荡上行的。那今天的黄金的这个走向哈，您不妨也给我们做一下分析。那我想大的趋势黄金应该是上涨 ，right？
如果美元大的趋势是往下，那黄金当然是上涨哈。那所以这个是还是看美元的一个本质。不过我们必须要看到说，现在的十年期的今天的债券殖利率是往上的，并不是往下。好，所以这个是大家要特别注意，大家因为市场在之前已经反映了。我们要看这几天呢，其实是蛮重要的。我觉得技术面上现在有一个比较麻烦的是，以 S&P 500今天的高点跟今天的低点相差是 1.25%， 你必须要在几天呢要能够克服这个 1.25%， 否则这 1.25% 就会形成一个头小小的头部啊，反而会对未来上涨的出现一个压力啊，就是说每次到这个位置，那可能那就要再往下回撤这样子啊，那测不。时间如果不够长，后面又没有很多的利多可以支持，那股市可能先回档，那等静待大选的这个结果。所以这个在这个时间点上其实蛮诡异的，要很小心的。
非常的诡异哈。刚才我提到国债的问题，请您再给我们来做一下解释吧。就是这个会对现在的这个市场，因为现在美债这部分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很多资金都已经进去了嘛，那么这个时候此时此刻现在还是否啊，就大家对一些朋友来讲是否还来得及他去转向这种小盘股或者是美债？
对，我觉得美债是这样，之前确实已经大幅的反应了。那我自己先说我对美债的看法，美债的话有说短中长期啊，对，就是说你短期然后说两年期以内的利息的话，现在是铁定是一直在往下滑，所以很多人是以前都是放在定存的，你可能你再去续约你就发现奇怪利息怎么差那么多，已经拿不到该拿到的利息了， 已经不会有 5% 以上的东西了，所以基本上定存族呢，第一个就会有感觉哈，就短天期会降得非常的快哈，所以可能你再去看定存，可能都不到 4% 了哈，就可能会降到3点多哈。那这是非常短天期的情形，然后中期的呢，应该还有一点空间哈，应该是说十年期现在在 3.7%， 那如果说它的因为利率政策，它的这个我们从点阵图来看的话，明年光光这个联储局的利率呢，就有机会可以降到 3.25% 了啊，等于是3.25%。那现在我们现在是今天是降到 4.75 嘛，所以中间还有 1.5% 的幅度啊，等于是从短天期还有 1.5% 的幅度下降。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联储局利率会降到有一天会降到 3.25% 的话，那就可以支持我们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呢，就还就是有可能可以降到类似好比如说 3.25%,3.5%, 那目前在 3.7, 所以也许十年期还有一点点空间，但是也不是太大好。那非常长天期呢，我自己是尽量是比较不碰，我30年期的，因为这个30年期的主要这个真正决定因素呢是美国的这个财政好，因为美国财政不好的话它就会增加供给，它就不断发债好。所以基本上呢，对非常长天期的话，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美国的看起来的财务没有办法持续的这个缩减，那债务上限会持续的提高，所以整体来讲，对非常长的长天期呢，我自己是比较持保守的一个态度这样子。
嗯，好的，我们的Rex 又被我拽着说了很久哈，非常感谢 Rex 的分析。今天是一个大日子，也是一个非常诡异的日子。我们从2008年到现在16年啊，我们从那个时候一个次贷危机，在见证着美国40年以来的这种通胀啊，这种高涨，然后高息，然后现在我们又进入一个收缩哈，或宽松啊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到底接下来市场怎么反应？到底是一个软着陆？如果软着陆的话，那鲍威尔将写进金融史哈，他将进入到金融史。再加上今年的大选，我们又见证了一个非常诡异的局面。咱们就盯着市场，每天呢，高杰都会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消息，也请呢在 Rex 呢在关键的时刻为大家做一些分析。很遗憾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也不打电话上来谈谈你们的看法哈。第六感官很重要哟。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好的，再一次感谢 Rex。谢谢您，
谢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今天我们说是一个大日子哈，我们一起呢去见证这个0.5个百分点的降息，非常罕见。很少啊，在转向这种宽松的时候呢，一下子这么大手笔去做，所以这种反常也造成了整个市场呢完全不一样的各种方面的这个解读哈。那么明天到底怎么样，咱们就看。我呢先给大家去说一下哈，你像我看就不少的这种分析师哈，就是虽然鲍威尔的这讲话比较偏鹰派呀，降低的幅度也超出市场的这些预期呀，但是呢这种非常态呢。还显示着点阵图，年内可能还会再降一个50个点，市场呢预期年内哈，可能除了一次50之外呢，还有一个0.25，最最少可能还有个75的这种降幅。结合每一次历史的规律和这一次会议之后呢，整个市场的表现，其实哈就是有相当一种看法，就是很有可能强化了。对美国经济非常衰退啊，美国经济已经衰退了，强化了这种担忧。但是呢，到底是衰退没衰退，我不跟你讲嘛，很多时候都是衰退完了，出现完了，大家才出来各种经济学家的认证哈，它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呢，接下来认证的这个呢，恰恰在10月5号要大选，所以短期之内呢，这种资产的波动性呢会非常的大。那之后呢，大家就盯着这些数据啊，就刚才我们讲到的所有的这种各项的数据，到底是不是证实了美国经济是衰退了？同时呢，还要盯着这种大选的这种变化哈，其实真的我很诡异了，真的很诡异。那今天呢，像这个叫什么万斯对吧？包括万斯，包括卡姆拉哈里斯、拜登，他们都分别呢对今天的这个降息呢做出了他们的表态，你就知道这个降息有多么的重大。那对民主党政府的话，他们是欢迎的嘛，因为这样的话他希望能够促进这种 市场，包括呢整个市场的这种一个反应。但是呢刚才我也提到了，像川普哈，他们呢就直接说，我看哈，就川普的说法是说，我认为这么大幅度的降息，要么表明经济非常糟糕，要么就是他们在玩政治游戏哈。那这是川普的说法。拜登呢是说啥呢？说我们刚刚到达了一个重要时刻，通胀和利率正在下降，而经济仍然强劲。然后他说，批评者曾经说这一切不可能发生，但政府的政策正在降低成本并创造就业机会。然后这是他今天说的。卡马拉·哈里斯呢也说，哦，这对那些承受高物价压力的美国人来说是好消息。他说，我知道对于许多中产阶级和工薪家庭来说，物价仍然过高。作为总统，我的首要任务就是降低日常生活需求的成本，比如医疗、住房和食品。这是他说的哈，他现在就在那个位置上，他怎么不做呀？然后呢，今天这个万斯呢是在北卡罗来纳的一次集会当中，然后也是当时的这《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就提问，观众就这个记者呢就是说哈，这种降息可能会缓解通胀，然后观众席上是一片嘘声。万斯呢是说，美联储的半个百分点的降息和我们现在美国家庭所面临的问题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哈。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各方对这件事情的反应。这是一个。那还有呢，就是刚才 Rex 给我们的分析啊，就是房地产，你这种降息的话能不能让房价下来呢？我今天看到呢，就是以一个专栏的一个作家一个分析哈，也是房地产经济方面的这个专家，他们呢就说，其实呢即使美联储开始降息的话，美国超低的这种抵押贷款利率的时代不太可能快速的回归的。现在抵押贷款利率呢其实已经从2022年开始应对通货膨胀以来，比之前呢超过了翻倍了哈，现在已经是超过 6% 了。所以未来一年抵押贷款利率呢只会小幅的下降，所以对这个房价包括呢买房子哈都是帮助是有限的。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基本上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从上个月开始一直在回落，虽然今天有点小幅上涨哈，就是因为呢所有的数据都显示着经济已经降温了，那这一部分呢已经开始市场有所消化了。房利美本月呢是做预测，抵押贷款利率呢在明年年底会降到 5.7%， 到明年 年底哦，这是房利美的这种啊它的预测，在未来几个季度呢会逐步的下降。然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 Lawrence 云他呢在声明当中说，抵押贷款市场已经反映出了美联储今年和明年降息的预期，所以呢抵押贷款利率的进一步下降将是微不足道的。对每个月预算为$2000的购房者来讲，和今年春天相比呢，就是目前的这种降幅呢已经让他能多增加一个$50,000的购买力。可是在我们湾区这 so what 呀，对不对？到别的地方必须还算点什么，在我们湾区那真是根本解不了禁渴，对不对？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消息哈。然后你可以做一个基本的计算，一个价值$500,000的购房者，按照 6.5% 的抵押贷款利率的话，必须支付$500,000的利息，而呢在8% 利率之下呢，他将支付超过$650,000的利息哈。6.5% 和 8% 差了 1.5%， 中间呢就差了将近$150,000，你要多还$150,000，就差这么多哈。所以呢这部分呢也是对大家是非常有担心的啦。那30年贷款利率呢，你再把它分散来，这都可能会在我们加州可能就数十万美元，对不对？咱现在是$500,000的房子，那在加州都是动不动就上百万，那你说你要是的话就可能多付几十万。当然了，它要下降的快，你可以不断的半年做 refinance， 但是现在就是你多花一年两年你都有可能呢，就是或者是它一直不降的话，除非发生经济衰退的话，但是如果发生经济的衰退的话，你现在这个买房子房价会不会跌下去呢？所以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微妙非常矛盾的这么一个时刻哈，挺有意思，每一次的重复呢都不太一样。包括呢我们这两天也提到的像巴菲特，市场上呢已经开始在做解读了，也就是说 巴菲特的现金储备呢，已经在过去啊，在今年超出了他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呢他的现金储备的位置。虽然呢现在有多个分析师认为呢，哦，是获利了结呀，他不能够回购了，是因为这种他的这种巴菲特指数都已经太高了等等的。可是当时在2008年，大家还记得吗？2008年发生次贷危机的10月份的时候，是巴菲特跳场，是号召大家买股票的，记不记得？他就说他对美国是最有信心的，他是直接唱，当时那个跌了一半了，都吓得那个样子。巴菲特进场开始买 Bank of America， 大家还记得哈？因为是从金融那块出问题的。转眼16年过去了，对吧？所以呢，他当年他买的比亚迪是每股8港元，是吧？然后过去一段时间，他把比亚迪不断的去抛售，然后比亚迪的比例呢，现在在他的持股当中已经下降到了5%以下了，盈利呢比例呢是37倍哈，正好呢经历了16年，你看人家下场有多准呢？所以呢，有过人呢就说过这样一句话吧，就说当巴菲特抄底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要抄底了。但关键的时候呢，会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自己没钱了。那这种原因呢，是非常的复杂了。那我们也不再去说什么。但是我们要去看到的就是这一次啊，这一次，无论你用现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释巴菲特去获利了结了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就是看到了巴菲特的举动在干嘛？他在卖，疯狂的在抛售股票，对吧？截至6月30号的时候，他仅持有842亿美元的股票，那之前呢，它是1356亿美元。看到苹果它抛了多少哈、啊？然后呢，到6月30日为止呢，它持有的苹果的股票呢是4亿股，和3月31号呢，当时是9.05亿啊，9亿多股相比，已经是砍掉了50%啊，砍掉了50%。那么他还会第三季度啦，最后我们要看他的这个报表的时候，他是不是会继续抛售苹果股票呢？我们不知道，马上9月末就到了，到时候咱们再看哈。还有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我一直给大家讲的，他在干嘛？抛售美国银行股票。美国银行股票是巴菲特持仓量最大的5只股票之一。那这是为什么？他不看好高科技股，他也不看好代表经济基本面的银行股哦。那这次他的现金比例又超出了他在次贷危机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你怎么去解释啊？所以他现在巴菲特的现金比例是总资产的24.5%，哎，到了2024年的二季度的时候，他持有的现金比例呢已经上升到25%啊。那么很有可能随着他继续抛售的话，这个现金比例部位还会继续升高。然后他也一直在抱怨嘛，他可别忘了，这中间人家还跑到这么高现金的时候，他还跑到日本进行了一个投资，对吧？所以从1969年开始，巴菲特呢每次都成功的逃脱了股市的这种大顶，所以被叫做股神呢。那么他很有意思哈，他抛了苹果，抛了美国银行的时候，他买了谁？大家还记得吧 ？Ulta Beauty， 对不对？那一天因为他买入，当天跳涨了7%以上，持股呢2.66亿美元。那么也有分析呢就在说他为什么买个化妆品呢，对不对？那么有一种说法就是口红经济嘛，一旦萧条的时候呢，女人什么都得收缩，但是唯独口红是他只能消费口红了，别的都舍不得花钱。他买美妆企业是不是这指向也开始又一个指向了呢？所以很多人都在非常的紧张哈，我不是在吹嘘或者鼓吹这种恐慌情绪，这是一种现象。那你到底是怎么去解读？那有的人就在说，从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之后呢，可能又一个投资周期是不是就结束了呢？这是不是又一次萧条的前夜了呢？是不是又去回到了2008年之前呢？美国呢总是这样的抽筋儿似的哈，就叫自由市场的经济周期啊，这是名术语叫经济周期。每一次呢这种经济危机呢，它的原因都不太会一样的。你像60年代的时候是美元危机，马歇尔的这种廉价货币政策，对不对？69年的时候，70年的时候呢是当时的第二次美元危机，也是呢跟当时也是这种 布雷顿那个森林体系和美元金美位制度的解体，70年代的滞胀哈，那个时候，那73年到75年呢，那个时候的经济衰退持续了16个月，是石油危机哈，还有呢，刚才我提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共同所带来的结果，80年代，80年到82年。美国是2次哈经济衰退，80年前后有6个月，等到82年的时候呢，持续了16个月，当时是石油危机哈。90年、91年呢，持续了经济危机是9个月，1989年的储蓄和贷款的这种危机，高利率、伊拉克入侵啊等等，那时候发生的事情。2000年大家都知道了，这就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的了哈，很多人都经历了这一次的经济衰退，持续了8个月哈。那当时是互联网的泡沫，引发了企业债务问题和银行业的问题。2008年咱们就更清晰了，这被称作大衰退，它是房地产泡沫所引起的债务银行的问题集中的爆发，对不对？那么2020年当时有一次，那是疫情了，那但实际上就美国发钱嘛，直接就把它救起来了。所以从那个60年代开始到现在哈，几乎每一次呢原因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是呢这个大的背景呢我们却可以去看。像90年代苏联解体之前呢，美国爆发的危机都是美苏对抗的这种大环境。60年代呢，都是什么财政啊、债务啊等等哈，也是他都要加强军事这种升级、备战等等哈，就促进这种军事的冷战的抗衡。77年、79年呢，也是哈，石油这波也是美苏在博弈当中酿成的石油危机，对不对？所以，如果美国今天的这个实力呢还可以独大的话呢，这种危险就没有那么大。现在又是啥？大家现在想想又是什么？国际整个的那种国际地缘政治，中东战火能不能扩大？俄乌战争能不能解决？中美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能改变吗？而且下一场战争，西太平洋战争有没有可能爆发？台海危机，现在美国不也都在不断增加军备吗？在增加军备的同时，美国的负债又这么老高，连负债的利息都已经超出了军备。现在的美国比过去的美国更加的脆弱，并不是更加的强大。我说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呢？所以我觉得这些呢，都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有具备衰退的因素都已经具备了。它并不是没有，所有衰退的因素全都具备了，所以只不过是一个时间点的问题。我一直在说，如果鲍威尔这次能够成功的软着陆，他将是一个伟人，他将是进入金融史。所以我们回顾一下整个的这个萧条的每一次大萧条的那个大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的背景简直是太相似了，好吧，我说的这些只供参考哈，也许我说的这些都不对，我也希望它不对，我也生长在美国，我希望美国一切都安好，可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讲，我们没有办法等到最后的那个钟声，对吧？还是先跑吧，落袋为安，好不好？好了，那我高杰说太多了，都没有办法让 Max 去说个股了，我得把 Max 拽上来哈，广告之后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看几个股指的走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好 ，Max， 我们快速的呢看一下美国三大股指的接下来的技术曲线的走势，好吗？谢谢。
OK， 三大股指，SP500啊，5618点。我看它基本上短中长期都是看涨的，目前给它道琼工商指数，道琼工商指数，那同样啊，短中长期都是看涨的。然后现在基本上在19344点，纳斯达克100。他在一周内他是看涨的，但是一个月内他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但是我看，如果只看长线的话，半年以上也是看涨的，一年也是看涨的。所以现在他的阻力大概在20600点了，大概左右这个位置啊。
再看黄金。
黄金的话，我看。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一个月以上基本上还是处于涨势。
全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时期啊。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多说。明天呢，Max， 我想约您哈，然后我们再展开来对美国降息之后，明天看看市场的解读，我们也再进一步呢去分析一下，也对照一下历史。今天呢，我们就先到这儿了，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同样时间咱们再见。
谢谢，再见。